宋江这一脚踩到了铁锨把上，铁锨头往起一撅，盛在铁锨头里边那个炭火砰起来就落在那大汉的脸上了。这个大汉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。这个大汉呢、得的是疟疾病。什么叫疟疾病？通常老百姓讲话就是发药子。这种病得上之后啊，是定时的发热发冷。他这阵儿正发冷，冷得难受，所以除了一铁锨炭火放在身旁，在这烘烤为了取暖。宋江来了，他一踩到铁锨把上，炭火一崩到他脸上，这大汉烫得机灵的一下子，那能不火吗？他腾身起来之后，一把手就抓住了宋江的脖领子。你为什么要戏耍老子？哎呦，宋江一看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大汉高人一头炸人一膀，那好像一堵影壁墙站在这儿一样。他这手抓住宋江的脖领子，宋江感觉出来了，这五个手指头好像五把钢钩一样。再瞧攥着拳头的那个手，比别人那拳头能大出两号去。宋江一看这是个练武的豪杰。宋江还没等说话，站在他身后边打着灯笼的这庄客说话了：“别动手！我跟你说呀，这位是柴大官人的朋友。哼哼，他是柴大官人的朋友，我也是柴大官人的朋友，他为什么要戏耍我？”宋江说：“壮士，可不是我戏耍你呀，我不知道你在这儿躺着，我这不是诚心的。”这庄客也过来了：“哎，我说你听我说，你说这个事儿您就不讲道理了，您在这儿倒着，这黑灯瞎火的谁看得见呢？再者说您弄这一铁锨火放在这儿，在当道上，这就当不了有人走道不留神就踩上，这都不是诚心的，您怎么能这么讲呢？”“
胡说，怎么不是诚心的？他没长眼睛吗？
他长眼睛，这不天黑吗？你看看他们在这争扯的功夫。”宋江身后边有人说话了：“谁呀？”“小旋风柴进。”柴进听见他们这一吵吵，柴进领着几名庄客再加上那周康一起来到了这里。柴进一瞧：“啊，住手，不要误会，都是自己弟兄。”柴进这一说话，这大汉才把手松开。柴进来到这大汉和宋江两人当中，柴进说：“我来给你们指引指引。”他冲着宋江说了：“这位，他是直隶恩州清河县人，姓武名松。少林寺练过武艺，这也是武术大家呀。他来到我这个庄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，这是我的朋友。”宋江一听赶紧抱腕拱手：“哎呀，吴庄士，失敬失敬，久仰大名啊，今日幸会。”这武松脸上还带着气呢，没缓过劲儿来。哦，柴进转过身来冲着武松又介绍宋江：“贤弟，这个人你认识他吗？”“
我不认识。”“
这个人是山东运城县人，姓宋，名江，字公明。”“
好，宋江。”
武松一听说宋江这两个字，武松这个面部表情可就变了，由怒而转为惊喜：“你就是号称及时雨的宋江吗？”“
正是在下。”“
你就是那个宋押司？”“
正是小可。”“
哎呀，宋大哥，小弟久慕你的大名，早想和你相见，没想到今天在此处相逢。宋大哥，刚才小弟多有莽撞了，您要海涵担待，请受我一拜。”说着话，武松扑通跪倒就磕头。宋江赶紧伸手相伸：“快快起来，武贤弟。”
武松望着一跪站在小旋风柴进身后边的这几个庄客
就在那议论上了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哎，这玩意儿是人的名树的影啊！你看人家宋江呗，在山东运城县有这么一号，到这儿还有这么一号。一提宋江俩字儿，你瞧这吴老二跪倒就磕头。这吴老二，你说他给谁磕过头啊？就说的呢，这宋江的的确确在当时，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那是有很大的知名度，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这个及时雨。可是这些庄客们为什么管武松叫吴老二呢？这个武松啊，排行在二，倒在小玄翁柴进的庄上的时候，初次和这些庄客们见面的时候，庄客们都称呼他武二爷，待了一段时间呢，就叫他武二郎，后来呢，就管他叫吴老二。怎么越来对他越不尊重了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武松这个人呢，性格爽朗，说话太直，跟这些庄客们有的时候说出那话来，使人不爱听。再加上庄客呢，在他们心里边对到小玄翁柴进庄上来的客人，就有个三六九等的区别。你像林冲那样的一来，一问出身，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这庄客们心里边也油然起敬。而武松呢，一打听，这清河县的武家庄的人啊，没听说过这个人，凡听说武术练得不错，这样的人上庄上来的多了，所以庄客对武松尊敬的就不够。武松这个人又是刚直汉子，瞅见什么事不公他就要说，所以他一说人家心里还不服，表面上对他没有什么变化，心里边就对他有点瞧不起了。武松呢，也并没向小玄翁柴进说过，但是武松心里有数，我不能在这儿久待了，我得要走了。说他准备要走的时候得了病了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今天宋江一见武松，他有打心眼里边很赏识这条汉子。宋江说：“吴贤弟，你我弟兄在此处相逢，应该说是三生有幸啊！来吧，柴大官人，咱们聚在一起再喝几杯。”柴进说：“好吧，来吧，咱们到客厅里边接着再喝。”不过吴贤弟，我昨天听我手下人说，您有病了，是得了疟疾了吗？”武松说：“正是。”“那您有病了能喝酒吗？”武松说：“我这病，哎，我这病好了。”“怎么好的？”“就让刚才宋江那一脚踩在铁锨把上，撅起炭火了一烫给烫好了的。”武松不是在那儿躺着吗？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，这炭火飞到脸上一烫，他一机灵，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。其实那阵儿，这药子就彻底绝根了，好了。后来呢，有人看《水浒》看到这个地方，把这段描写当成偏方了。有发药子的也想这么治，弄一铁线炭火，哗往脸上一周，那位烫了一脸燎泡，结果这药子还没好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偶然现象它并不是普遍现象，它不能全这么治啊。说武松现在这个病是好了，宋江一听说既然是病好了，咱们就到一起来喝酒吧。拉着武松二番来到客厅里边，各自就坐，重新把酒又斟上，于是又开始开怀畅饮，接着喝。酒席宴上，宋江就问武松说：“你是怎么到在这儿来的？”打听武松的身世，武松跟宋江就说了一下自己的成长经过。这武松啊，自幼父母双亡，跟着他的哥哥武大郎叫武直长起来的。这弟兄两个呀，虽然是一奶同胞，但是性格各异。这个武大郎呢，生性老实厚道懦弱，长得身材也短小。这武松呢，跟他哥哥是恰恰相反， 生来的刚直爽朗，是硬汉子，长了个好体格，从小啊就喜欢练武，打拳踢腿，舞枪弄棒，打打闹闹，好这个。到少林寺里边学过武艺，练了一身的好功夫，回来之后就跟着他哥哥在一起生活。可以说吧，是武大把武松拉拔长大成人的。武大这个人靠什么维持生计呢？他有一种手艺，会做炊饼，靠卖炊饼把这弟弟抚养成人了。武松学完武艺回到了老家之后，老给这武大惹祸，因为武松这个人性格与众不同，好打抱不平，好管人间不平事，瞅谁受欺负了，瞅谁以枪压弱了，他总想拉这个横车。这么一来，在村子里边少不了今儿打一架，明儿打一架，今儿个把这个打了，明儿个把那个就给揍了。有的人就找到武大的门前来告状来。这武大这天就把武松叫到跟前，跟武松就说了，说兄弟，咱们哥俩呀在这村里活着不容易呀，你呀别老给我到处惹是非，你说你今儿个打了这个，明儿打那个，老让人家来告状，你说咱受得了吗？啊，你哥哥是老实人，担不得这个，听哥哥一句好话，以后别跟人打架了，行不行？武松说好吧，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，以后我再不管闲事了。武松对自己的哥哥那是由打心里往外由衷的尊敬。打这之后安静了两天，偏赶上他们武家庄这个地方啊闹荒旱，老百姓没有饭吃，这武大呀炊饼都没法卖了。为什么？没有粮食，没有粮食，没有原料，他就做不了炊饼。老百姓都吃的是糠饽饽，好的是玉米面掺野菜。这武松呢这天挎着个篮子上外边裸这榆钱去，裸榆钱回来跟哥哥一块好做野菜拌着吃。可是他裸榆钱的时候偏赶上碰着一个本地的恶霸，这个恶霸有个儿子叫刘小贵，这恶霸的名字叫刘银贵。这个刘小贵也上野外裸榆钱来了，恶霸怎么也裸榆钱来呢？别看都是裸榆钱，作用可不一样。这些贫苦的老百姓裸榆钱是为了当野菜活着面吃啊，他们呢裸榆钱是为了尝新鲜。可是这个刘小贵呢又不愿意爬树上高去亲自动手，他就看见武松那个筐里边榆钱裸的很多，他就想要他这筐榆钱。他走过来就说了，说你把这筐鱼钱给我。武松一听说，你怎么要我的鱼钱呢？你自己不会裸吗？我不裸，我就要你这筐。武松说我不给你，你不给我，我要你这筐鱼钱我是赏你一个脸，你敢不给我？武松就不爱听这样的话。武松说我就不给你，你就不给我，我抢你的。说着话，这刘小贵过去抓住这筐，砰家伙瞅着武松不注意，瞅冷子就把筐给夺过来了。武松一看他真把这筐给夺过去了，武松这火气就上来了，一把把筐又给抢过来了。武松知道这刘小贵他们爷们儿在武家庄这一带横行乡里无恶不作，可是平素没惹着武松，今儿个惹着他了，武松这火就上来了。他把这筐往回这么一抢，那刘小贵没受过这个呀，你敢往我手里抢筐，这筐成他的了。他上去照着武松光就是一拳头，这一拳头打来之后，武松往旁边一闪身，拿手一搂的手腕子哐当一下子，这刘小贵就趴地下了。武松把这榆钱筐往旁边一撂，一片腿就骑在这刘小贵身上，薅住脖领子之后举起这拳头咣咣咣，没多打，打了有那么六七拳头吧。武松那什么拳头，那拳头跟铁锤一样，六七拳头下去之后，这刘小贵趴在地下就不动弹了。武松站起身来看了看他，起来，起来， 不动了。
武松伸手一摸，
没气儿了。
哎呦，武松心想，这回可是闯了大祸，给打死了。他赶紧提了这鱼钱筐回了家了。
进屋之后一见自个儿大哥，把筐上一撂，哥哥，兄弟，我又闯祸了。武大正在那吃饭呢，啊，你又闯什么祸了？
哥哥，我又跟人打架，您嘱咐我那话我忘了。
啊，你又打了？跟谁打架了？
我跟那个大哥吧，刘英贵他儿子刘小贵。
哎，好啊，你这茬找的挺好啊。你跟他打因为什么？
他要抢我鱼钱，我不给他，我就被摁底下了。我捶他一顿，
我捶着捶着忽然想起您嘱咐我的话来了，我就不捶了。可是我不捶了，我再一看他也不动了。啊，不动了？他怎么的了？
怎么的了？没气儿了。
啊，你把他打死了？谁知道他长得那么不结实啊，我才打了那么六七下。哎呦，
这可要了命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兄弟，你这把老天爷给捅个大窟窿啊，这是塌天的祸呀。哎呀，你说你哎呀，你打谁不好，你怎么打他呢？你看看你再说也不能把人打死啊，这人命官司啊，这怎么办？这个这武大郎当时可吓坏了。
武松一看自个儿的哥哥吓得这个样子，武松就说了，大哥，您不用担惊害怕，兄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官府中要来捉拿人的时候我去定案。
哎，你去定案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是一去喽，到堂上人家不得问你个死罪呀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啊。那你问了死罪，那让哥哥我怎么办呢？
大哥，嗨，死又算得什么？
胡说，
死又算得什么？咱们爹娘临死的时候嘱咐我了，让我无论如何得把你拉扯成人长大呀。啊，你说你现在还没娶妻生子呢，你就这么年轻，你就给他提肠了啊？哥哥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武大郎在地下转了三四圈，站住了。
这样吧，兄弟，你呀，跑吧，快跑吧。
我跑？
那您呢？别管我，你走你的，我在这儿盯着他们。
大哥，我怎么让您替我打官司？我要跑了，他们一定得抓您呐！我不能让您替我去定罪。
哎，你就快走你的吧。
武大郎让他走，这武松说什么不走。最后武大郎一琢磨，
好吧，这么样，你也跑，我也跑，咱们哥俩分两个地方跑，怎么样？
武松说这可以。武大郎说，你往哪儿跑？有地方去吗？武松说，我有地方去，我听见朋友们跟我介绍过，说是沧州横海郡有一位小旋风差进，此人广交天下豪杰，专门收纳世上英雄，我投到他那里去万无一失。
哦，沧州横海郡小旋风差进，好，我记住了，你就奔他那儿去吧。
大哥，你上哪儿去呢？这你甭管我，你大哥呀会做炊饼，我看这个地方咱也待不了了，我挑着这个挑子走到天下都吃饭。哎，你前脚走，我后脚走，我把家里再安置安置，听见没有？快走快走。就这个样子，武松就离开了他们的武家庄。离开清河县武家庄之后呢，武松就投奔到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的门下。到这儿已经一年多了。前些日子武松听见有人给他带来信儿来了，说他这大哥武直已经逃到了山东阳谷县，在那个地方落脚谋生，很想念他。他一听说他大哥在阳谷县呢，武松就想着上阳谷县去见自己的哥哥，一年多没见面了，弟兄之间难免有一些思慕之情，何况武松和武大的关系非同一般呢、啊、武松对武大那简直就是对自己的父母一样这样的尊敬。
武松准备要去阳谷县看自己的大哥，正想要走的时候他得了病了，没想到今天让宋江这一铁仙头的炭火给他治好了。
酒席宴上，武松把自个儿的身世讲完了之后，宋江听完了，又打心里边暗自赞赏武松这条汉子。他瞧了瞧武松，果然是一位英雄。在酒席宴上，借着明亮的灯光，太瞧武松长得一张四方脸，两道英雄眉。
什么叫英雄眉呀？
眉梢高挑，黑如墨染，眉峰都立着，瞅那个眉毛就特别倔强不服。这双眼睛炯炯有神，好似两颗寒星，鼻口端正，显着刚劲自信，体态矫健，胸宽背厚，多好的一条汉子。两个人一见面，由打内心里边磁场型号就对了号了。什么叫磁场型号？据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它有这个电磁场型号，这型号一对了号，两个人就感情紧密。宋江跟武松两个人是一见如故。
喝酒，
你一杯我一盏，这酒一直喝到大天亮啊。打这一天开始，这宋江跟武松在小旋风柴进的这院子里头是经常往来，谈论人生，谈论古今，谈论武艺，越谈越投机，越谈越投缘，两个人是相见恨晚呐。几天过后，武松感觉到自己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他要告辞宋江和柴进，够奔阳谷县去寻凶。宋江和柴进两个人一想，武松要离开这里，这也是理所应当的，人家跟自己的胞兄很长时间不见面了，应该去看看。小旋风柴进特意给武松做了一身衣服，又给了武松一些银两，给他打点了一个包袱。宋江呢，给了武松一些银两，同时又做了一身衣服给武松，告诉武松这身衣服不是给他的，是带给武大的。宋江说，我和你谈论之中知道你的哥哥武大对你甚好，你的哥哥代替了你的父母啊，你有这么个好哥哥，我听着也高兴，你的大哥就是我的大哥，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带的，就给他带身衣服去得了。武松听到这里，心中更加感激宋江，把衣服也包好了，包裹打点好，在身上一背。武松头戴着繁阳毡笠，身上穿着青色箭衣，底下兜裆滚裤，薄底的快靴，腰中扎着大带双吹灯笼穗，背着包裹，手提一条哨棒。什么叫哨棒啊？就是巡哨用的棒子，齐胸高。古人有这么说道，说齐眉为棍，是齐胸为棒。武松拿着这个哨棒作为防身之物，跟柴进宋江告辞，他要上阳谷县。小旋风柴进和宋江宋清他们随后送他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一直送到沧州道口。武松回身冲柴进报完拱手说，柴大官人，我武松在你的庄上待了一年多，此恩此情今生不忘，我武松必定寻机报答，再见了。柴进本想要回去了，可是宋江呢，他和武松还有点依依难舍。宋江说，你等一等我，我再送他一程，让柴进等他。柴进说，好吧。宋江接着又送武松，又送了一程之后，在路旁边一个茶棚地方，哥两个坐下。武松就跟宋江说了，说是宋哥哥，我跟您是见面投缘呐，现在你我弟兄今日分别，不知何时能够相见。宋德高，我有一句话想跟您说，不知您乐意不乐意。宋江说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。宋德高， 我想拜您为义兄，您能收吗？
宋江一听，哎呀，贤弟，这是我求之不得呀。
武松听到这里，扑通跪到地下，大哥转上受小弟一拜。
这算是两人结为异姓弟兄。
宋江把武松搀起来，贤弟，你我弟兄虽不是同父同母所生，但是情同手足了。
武松说，好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宋江又把武松送了一程，弟兄两个是挥手洒泪而别。武松上了路，走了几天的功夫，这一天就来到了阳谷县境。进了阳谷县境之后，过了晌午了，武松觉得肚子里边有点饥饿，他想找一个酒馆喝点酒吃顿饭。正往前走着，一看前边闪出了一个村庄，村头上道旁边立着一桶石碑，碑上有三个大字，景阳村。哦，这个村子叫景阳村呐。迈步一进村口，一瞧路旁边正好有个酒馆，酒馆门口立着一个杆子，杆子上边高挑酒旗，酒旗上边写着五个大字，三碗不过岗。武松心想，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啊？啊，我喝过状元红，喝过葡萄绿，没听说过三碗不过岗。三碗不过岗是什么意思？就冲他这不过岗，我也得上他这儿喝顿酒。武松迈步就走进了酒店，进酒店一瞧啊，嘿，这个酒店可挺清静，四张桌，有几条板凳，一个顾客没有。旁边有个柜台，柜台上放着两个酒坛，这酒坛上有盖，那边还有几个酒提。令人奇怪的是，这个酒店里边一个酒保没有。武松就坐下了，把哨棒往旁边一立，武松就喊上了：“酒家，酒家！”喊了两声没动静，仔细一听，有打呼噜的声音。嘿，连吃带喝，品的还挺香，睡着了。这个声音是从那个兰柜后边传出来的。武松有点生气，这叫什么做买卖的？武松这一生气，又喊了一嗓子：“酒家，拿酒来！”这一声，把兰柜后边的睡觉的吓得噔噔就站起来了。我怎么的了？是打雷啊，还是地震呢？